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呢是2021年10月2日啊，那么这个日子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讲的。首先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前段时间，也就是9月23日，被华盛顿州金县啊 King County 授予西雅图中文电台日，也就是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纪念日，西雅图中文电台日。这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成员的一个光荣，也向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所有的主持人、编辑、记者，所有的顾问，还有剧社的成员，还有所有的听众，表示诚挚的祝贺啊。那么这是一个大日子，因为King County 在美国人口排名第12位，是一个有300多万人口的一个 county， 就是县。在那个全美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而且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名字被命名一个纪念日，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全体成员的9年来的辛苦努力的结果。我们在9月23日也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的活动。那么同时呢也庆祝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9周年。那今天10月2日呢，我们也谈一些过去的时事。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疫情啊，就是首先死亡人口已经超过了70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确诊人数超过4000万啊，那么也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在不遗余力的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抄中国的作业，就是强制接种疫苗。怎么强制法呢？就是首先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那么上行下效呢，就是各个州也把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制了，然后呢各个学区呢把学区的工作人员也强制了。所谓强制呢，他不会摁着你去接种疫苗，那就是说给你一个截止日期，如果这个截止日期之前你如果不去接种疫苗的，也没有其他就是宗教啊或者其他就是医学方面的赦免的一个证明的，那么你就要定期去检测新冠病毒，比如说每周检测2次。那现在呢大多数单位他执行的时候检测他免了，就是说给你一个截止日期，你如果不去接种疫苗，那么你就被开除了。这个就涉及到医务工作者，那这个他们医务工作者本来就很稀缺，那么还有教师，还有航空公司等等啊，那么当然还有政府工作人员。那这种强迫之下呢，就是叫 mandate， 有了这个 vaccination 的 mandate 呢之后呢，现在美国的疫苗接种率又上升了。那上升是上升，但是还没有到一个群体免疫的一个要求。因为群体免疫原来是说75%是吧，就是所有的人当中75%的人，甚至2/3的人接种疫苗，完全接种疫苗的话就群体免疫了，就是以后新冠病毒就不会传了。那后来有了 Delta 变种病毒之后呢，群体免疫的阈值就提高了，就是75%不够，可能要90几，因为 Delta 它那个传播力据说是原来那个新冠病毒的10倍。那这个而且呢对已经接种病毒的人他也是有突破性的那个感染的。那么这还是挺麻烦的，就是说虽然说那个你接种完全接种疫苗之后比 不接种疫苗要好很多，但是呢也不能100%的防住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但是总比不防好，因为毕竟还能防90%几。所以呢现在 Delta 的这个现在的大多数的感染病例都是 Delta 变种病毒，而且呢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没有接种的人。那美国呢是有还是有七千多万7000万到8000万的人没有接种疫苗，那这个应该是成年人的数字，因为还有12岁以下的孩子那个连疫苗都没有，因为还没有批准，就是临床试验什么东西都没有，数据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蛮可怕的这种那么上周五其实有一个消息叫默克公司默克公司其实是美国的一家老牌的医药制造公司。那么他出了一条新闻说他跟另一家公司他联合研制的就是治疗新冠病毒的一种对不起那个口腔的那个口服的一个胶囊啊，它的一个口服胶囊，它就是吃了之后，那么得新冠的人就是去住院的比例跟死亡的比例就是能够下降50%。那在这个消息的推动之下呢，就是美国疫苗股那股票是大幅下滑。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疫苗股会大幅下滑，是不是就是市场过度反应。首先呢就是它这种是新冠的治疗的药，新冠治疗的药它早先很早就有，就是吉利德公司它有个瑞德维尔瑞德维尔那个药啊，那么那个药它就是治新冠的，但是呢吉利德公司的股票就是它的新冠治疗的药物上市之后股票一直没涨，甚至有下跌。所以呢再一个是这种口服药它是不没有预防作用的，因为跟疫苗还不能替代的，它不能预防，它只是说呢你如果得的话吃这个药能够好，然后呢就是能够也不能100%的预防，就是50%的预防。因为他现在就是说只有因为他做那个3期临床验证试验的时候只有600多个人参加，再一个是就是说其中有一组就是说吃这个药的人当中有7个人，就是7%还是七个人得病了，所以呢但是没吃这个药的人有14个人得病了，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就得出的比例就是说如果吃了就是减少了50%。那这个好像还是不够的，就是这个从统计意义上来讲啊，因为他的这个数字太小了，就也还有很多偶然性。因为你如果是试验了几万个人参加比如说临床试验，然后你拿个几百个或者什么，那这个可靠很多。那我不知道这个CDC 或者 FDA 它这个专家里面有没有统计的专家，因为你这个七或者个位数这种数字14啊7啊，然后能就得出50%这种下降，这个统计上意义是其实是靠不住的，说实话是靠不住的啊。那么再一个是这种药物它是非常的昂贵，就是700美元 700美元一颗啊，比那个我不知道那种治艾滋病那种药或者鸡尾酒疗法或者什么的是不是有那么贵，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药一颗700美元的话很非常可怕，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医保是不会管你的，就是医保100%不会来给你开一颗药700美元给你开还给你报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对很多疫苗那个生产商来讲，他们是面向全世界的，甚至第三世界这种穷困的国家，比如说卖给他们25美元一支的疫苗，而且呢是96%的防止你这个得新冠的，那总比你吃一颗又不够这个药，那你吃个10颗8颗的，那这个吃的倾家荡产，然后保护率只有50%，这个东西不是很靠谱。所以呢最终要消灭这个新冠病毒还是要靠疫苗。所以呢我跟很多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现在默克公司虽然说它这个药是可以投入，也许就是 FDA 可能批准它那个上市的话也许它可以上市，但是它肯定是没有办法用来消灭新冠的，因为全世界能够吃得起的人很少，而且呢它不预防，对吧，就是只是你得了病，相当于是一剂比较好的感冒药。比如说我打感冒的疫苗 flu shot 或者说有强身健体，那我就不得感冒了。那么普通的药，比如说瑞德西韦啊，不是瑞德维啊，瑞德西韦就是吉利的公司的药，可能是就是一个感冒清，或者说是一个板蓝根药，那吃了能够好一点，可能慢慢的就好了，那但是呢又承受得起。但是你搞的这个700美元一颗药，要几个疗程吃一下子全部好，吃个10颗药就可能$10,000出去了，那能不能马上好很难说，不一定比板蓝根更好。那这个事情就所以呢其实是还是蛮清楚的啊。那么美国它这个抗疫的这个方向，虽然说这一波看起来是在掉头，因为它所谓的第五波疫情啊，就是曲线看起来是上升挺凶猛的，看起来挺可怕的，但是呢现在呢只是走平了，往下稍微掉一下，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死亡数字啊，这个数字还是挺大的，你看起来还是蛮可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人虽然说很多觉得认为啊，比如说现在的病例在下降，然后现在很安全了，你出去比如说马照跑舞照跳狗照吵，对不对，然后好像各种活动都没有受影响，有的人甚至就是出门都不戴口罩或者什么东西，不保持距离，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也是很危险的。现在美国在疫情方面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现在还很难说，因为这种因为疫苗这种东西，就是说还有疫情这种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只能说病毒这样的东西，它既然能够变异出一个 Delta 变种病毒，能够相当于说能够避开你所有的防御系统，那么它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适者生存嘛，它就是说最厉害的能够避开你的那个自身的一个抗体系统或者防御系统，人体的这个能够活下来，再能快速传播。那么以后你有了疫苗，比如说不管是辉瑞也好，或者说辉瑞也好，莫德纳也好，它能够活下来的这种病毒， 它可能又能适合又适应了新的这种疫苗，那传播起来就是还是很可怕的。这也是美国的这些抗疫的数字，就是说，确诊病例人数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水分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时候统计的时候，虽然说，比如说只报阳性的数字，然后阴性的数字可能不报，再一个是现在很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说官方的，还有私营的。那么私营的它，我们不怀疑它那个，测你病毒就是是不是阳性或者阴性的，准确度或者什么合法性，这个我们不怀疑，因为美国这方面管得比较紧，所以呢，能够给你这个 license， 你肯定是可以做的。那么在你做的这个情况下呢，能不能跟卫生部门沟通，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他当天出结果的这种测病毒的一些机构，那么他很多都是看起来是私营的，有的甚至家庭都已经可以就是邮寄了这个测试盒，你一测呢就那个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红包。
欢迎回到我们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那我是小袁，我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那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又叫小袁说事。我们以前啊就是去年选举期间应该是每周都有，那现在呢又让位给其他的节目，所以呢就差不多是每个月一次。那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呢，虽然说我们这个中文电台的信箱是敞开的，有很多的每天能够收到100邮件，但是我们并不是特定的回答那个并不是特定的回答听众的提问的。当然你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沟通，也欢迎给我们来信啊。那我们信箱呢是 crsradio@gmail.com，CRS 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头三个字母。 cisradio@gmail.com 啊。那我刚刚谈到那个美国的疫情，它就是有点有一个词叫 overcomplacent， 就是过度自满。过度自满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虽然新增确诊病例看曲线来说好像有掉头的趋势，但是很多情况下因为这试验测试的数字增加之后，它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完全就是跟那个州里面或者说当地卫生部门能够及时的沟通跟更新，所以呢这个数字是不准的。准的是什么？准的就是死亡的数字。死亡数字实际上是美国的死亡数字是居高不下的，每天要2000多人，蛮可怕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看中国的抗疫的情况，中国总的来说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公布比如说一个地全国有新增100多例或者什么，这个其实在美国一个县或者说一个小城市都有100多例。所以呢当然美国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让大家正常生活不受影响，所以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啊，所以呢大家没有用封城这种办法来做，封城也是蛮可怕的。那么我们再讲到一些时事啊，时事我觉得是比较敏感，因为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很多人说祖国72岁生日，那又有人说了这个清华大学都有100多年的生日，生在祖国之前，那清华大学是生在哪个国家的？那好像说不出来了，所以你要说祖国是5000，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就5000年了，所以现在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72年的历史，是只能是这样。所以呢你爱祖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爱自己的祖国，那这个祖国是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的中国，那不一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2年，祖国有5000年了。那这是一点啊。那么国内呢其实一定永远都有很多的特大的新闻，那比如说最近抓了两个就公安部前副部长，那也其实孙立军是去年3月份就抓了啊，然后一直到现在相当于定了罪名。那还有一个是叫傅春华是吗？就是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孙立军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孙立军的那一些那个罪名啊，就是公布的罪名其实特别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就是用一个是他是被双开，所谓双开就是开除党籍跟开除那个公职，然后送交那个检察部门。那么他的罪状的首桩就是背弃2个维护，那现在就是说这种罪状里面说的什么叫2个维护，好像语义不详，我们都不知道谁会去记得什么叫2个维护，实际上是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啊。那当然还有维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我相信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帽子挺大的，因为你说明你不想维护这个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那么 还有一个是说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那这个也是挺大的，相当于是文革时候的一个罪名，叫野心家。那如果你想当野心家，说明想要篡党独权，对吧？但是孙立军他只是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其实篡党独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级别不够，但是就是给了他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啊。那其实最核心的其实一条罪状就是就所谓的那个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那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这个也是很奇怪，就是说这其实跟那个孙立军在被控制之前他做什么事情有很大的关系。那孙立军就是在2020年2月份上旬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他是被中共中央赴武汉督导防疫工作。这个时候呢他一直是跟那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视讯连线，那么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武汉最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相当于钦差大臣啊，就是到了那个湖北，因为他是这个督导防疫小组的相当于组长，所以基本上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那么他们说他在武汉当时是一手遮天，就是甚至控制了地方和中央电话通话的内容，他本人可以自由出入最机密的 P4 的实验室，收集了很多很多新冠病毒的证据。那这个呢其实他作为这个全面负责这个督战的一个公安部的一个负责人，他调查疫情的死伤数据啊，疫情的内情啊，但还封锁消息啊等等等，他有这些权利或者拿到这些涉密的东西，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中央派的人，而且是公安部的副部长，那最秘密的东西不在他手里，在谁手里？那关键问题就是说，所谓的私藏私放呢，当然也是有，这种说法也比较奇怪，因为，他拿到比如说，不管是病毒研究所啊，或者其他病毒的证据，他能够，肯定是他控制的，但是他控制了放在哪里，或者所谓私藏私放，是不是给领导看了，或者是告诉领导了，或者难道他自己藏起来然后不告诉领导或者什么东西。那现在呢他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谣言啊，就是说澳大利亚就是说孙立军他实际上把有些证据是泄露到国外去了，最主要是澳大利亚，说澳大利亚有人出了一本书，然后呢这书是不是孙立军提供的材料就不知道，书里应该没有，我不相信他这么说了。然后呢澳大利亚知道之后，澳大利亚就跟中国交恶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拿到了比如说孙立军提供的一手的可靠的材料，比如说这个病毒是病毒研究所做出来的，因为澳大利亚的口风就一直就这样的，那么澳大利亚跟中国就关系不好，那么可能这消息又传到别的国家去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呢就是大家就一直在这么分析啊，就是以前只是谣言，现在呢人家又认为这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就是说可能这个证据是有的，而且是孙立军他作为公安部副部长一手掌握的，又泄露到国外了。 那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其实如果啊，我认为，生力军如果真的这么做，现在其实不是这样子，我认为还是一种那个，还是在传说，传说来传说去。如果生力军真的他把证据泄露到国外了，那美国实际上。调查新冠起那个溯源，这个就是追溯新冠病毒源头的这个工作早就完成了，因为说起来我们有生力军的证据，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难讲，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中安公安部啊，就是他的公安部的副部长。前面有，有傅政华，以前当过公安部副部长，也当过司法部长啊。那么前面还有一个姓孟的啊，就，也是就是基本上有四个公安部的副部长都被控制了，那这个就非常的奇怪啊，就是，那以前还有董经纬，然后，还有孟宏伟啊，那这些人，董经纬是他们说公安部副部长失踪了，然后呢，现在还是很没有确切的消息。那有四个副部长基本上全部被控制了，而且在习那个习大大在任期间啊，那么这种事情是非常离奇的啊，那么我们只是对这个事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论。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是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包括恒大这样的超级的房地产公司，就是面临倒闭，那么它的债务有2万亿，这个。美元，那2万亿美元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如果恒大倒闭，那么现在西方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2021年的就是 GDP 的增长，那从原来预测的6%以上会下降到2%，这是很厉害的，因为每一个百分点增长，每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几百万的那个就业，那你就比如说下降4%或者6%的话，就等于几千万人的失业，这个是还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先是东三省那个拉闸限电，再一个是扩大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这个呢就是说有很多人一直在猜测啊，就是也不叫猜测，就实际上是有这个报道，主要是煤荒，煤荒呢，就是说现在煤的价格上涨得非常厉害，但是呢，发电厂呢，它的就是电价上涨是受限制的，但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只是最多上涨10%。那么跟那个煤价的上涨还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呢，电厂如果政府不扶持的话，每开一天它就要损失很多钱，因为这个就是收进来的钱付不了这个煤价。那么这样子的话，它这个供电就跟不上了。这是就是说，停电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以前的，之前前几天的节目也说了，就是，电就像煤，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你出去你要享受阳光、雨露，对吧？要有空气，要有水，不然的话就没办法，人就没办法活下来。你家里面，你要有电，要有水，还要有网，这是食物之外。不然的话你在家里面好像什么都不能做， 那很多人当然就是国内很多人就说，如果没有电就上不了班，上不了班就没有工资，在家里还没有电，还饿肚子，这样子的话就是，会要人命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它如果，这个国家它如果要正常运转下去，这个电你不能够荒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我觉得政府它就是要保证这种基础设施，基本的生活的供应，对吧？不管是干净的水啊、自来水啊，还有这种电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生命线，对吧？就是说你这个不能断供。断供的话，你这个政府也想想为什么，不能够整天在吹自己有多大的成就，然后，实际上就是每天有那么多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那这我觉得，人家说所谓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很多老百姓如果逼急了也会烦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对这个电的一个看法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孟晚舟跟那个加拿大两个 Michael 的那个，互放啊，就是孟晚舟是跟美国，纽约东区法院达成了一个缓刑的一个协议。那么就是孟晚舟承认这些华为，所触犯美国法律的这些事实，然后，他也承诺不再改变自己的说法，就是回到中国之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才把他放回去，所以呢，还是一个缓刑，就是还没有判，但是呢，中国呢是把他当作一个民族的英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另外呢，就是，虽然很多人说在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是不是巧合，就是加拿大有两个 Michael， 一个是康明凯，还有另一个做生意的一个 Michael， 就是因为他们加拿大人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他们也在中国被捕，而且判了11年的刑，说他们做间谍，但在孟晚舟被释放的当天也被释放了。那这个就是说人家说是人质外交，那现在是相互指责，所以所谓相互指责就是说，美国人指责美国，加拿大人指责中国在做人质外交，抓了两个 Michael， 然后中国人又指责美国在做人质外交，把孟晚舟做人质。那究竟哪方在做人质外交，实际上你对这个案情有所了解的话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现在做人质外交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就是说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它的正面的评价是很低的，现在有的是到个位数或者10%几，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政府它的选举谁对中国强硬，谁就会被选上，包括日本的那个首相，还有德国总理的选举，哪个候选人对中国强硬，谁就会被选上。那这个像那个美国跟日本，还有印度，还有那个澳大利亚都有这种合作，想要围堵中国，然后还有这种五眼联盟啊。所谓的五眼联盟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英国是吧？英国、印度跟美国，然后那这五眼联盟也是要对付中国的。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就是越来越差。那么现在很多公司都撤离中国，那日本的很多大的公司，从那个韩国是三星已经撤离中国，日本的东芝很多这种 老牌的就是世界500强的知名的企业都撤离了中国。那么他撤离中国之后呢，就会造成很多的失业，对吧？这个事情就说以前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招商，再把世界500强招到中国很多开发区，然后呢，带来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老百姓，生活也有所生活质量有所上升。但是你现在外资全部撤离，就像那个社会主义好这歌曲所唱的，帝国主义家的尾巴都逃跑了。都逃跑了之后，那么你这个，这些帝国主义逃跑之后，他这个工作机会怎么办？就是说他没有，就带来了很多的失业。所以就说现在你这个帝国主义他来给你投资，要你给你国家交税，还解决你的就业。因为这个都逃跑了，你这个国家就可能跟朝鲜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呢，这种情况还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级的政府，中国啊，都要想一想你的业绩在哪里，你的业绩要不要去那个以这种招多少商或者什么，就业率啊、失业率啊，当然疫情控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有当然房价，然后各方面这种事情，你的政绩在哪里？这种要如果纳入政绩的话，像西方这种选举，比如说我们每一年经济增长多少，然后比如招商多少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人民的生活平均水平，然后有没有断电或者什么东西，你如果都纳入政绩的话，如果老百姓你可以投一票选的话，那可能会考虑你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现在如果越搞越糟的话，那，还是这句话，就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那人民，你这个人民如果跟这个政府跟人民作对了，那你这个江山就保不住了。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些中国的相关的一些重大的新闻啊，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评述，然后因为是这几天是国内是在放国庆的长假，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然后呢我们也代表我们的一些听众，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那么如果你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话，我们也说一声国庆快乐。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小袁说事。祝大家晚安。